后来者可以居上。中国是消费电子领域的后来者，但李东生从韩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崛起，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中看到，后来者不会永远落后，也可以后来居上。任何产业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。对 TFT LCD 产业而言，一条是代际变化，一条是液晶周期。所谓代际变化，就是从一代线到二代线、2.5 代线、三代线，根据所加工玻璃基板的面积来划分，代数越高，玻璃基板的尺寸越大，所需的投资也越大。所谓液晶周期，就是当某一种基于市场需求的液晶面板进入市场后，企业利润会猛增。发现机会后，其他企业会纷纷跟进投资。随着供过于求，企业会利润骤减，甚至亏损。但面板价格的下跌，导致液晶显示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，更多的应用需求被创造出来，这又导致产能不足，价格上涨，然后企业再次投资扩大生产，如此周而复始。这两个规律，一个考验企业的技术能力，一个考验企业的经营能力，尤其是市场判断能力。日本液晶面板企业凭借先发优势，一度占据高达 95% 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。但在1993年到1994年，液晶周期的第一次下行期，面板价格下跌，利润大减，一大批工程师失业。1995年到1996年，行业继续衰退，领军的夏普也公开承认，三代线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技术挑战，进展缓慢。这时，后起的韩国企业来了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韩国企业就开始了对平板显示技术的研发。三星电子的子公司，三星显示设备公司在1984年设立了 TFT LCD 研究小组。LG 电子从1987年开始研发液晶显示器。现代集团1988年成立了液晶显示事业部。在日本企业严格把持液晶显示技术的情况下，韩国企业通过在日本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学习。第一次液晶衰退周期，三星将失业的日本液晶工程师邀请到自己的研发机构讲课，或者包机邀请这些周末兼职工程师到韩国执教。韩国企业还通过与日本企业的技术合作、战略结盟等方式寻求技术突破。1995年，三星与日本 NEC 签订专利交叉许可协议，富士通提供宽视角技术，以交换三星的高孔径比率技术。1993年，三星和 LG 几乎同时开启二代线建设，两年后投产。在1995年到1996年的液晶衰退周期，他们采取了激进的投资策略，逆周期大举投资，扩张产能。这一策略改写了液晶面板行业的游戏规则，从以前更加注重研发到更加注重投资，走资本密集型之路。1997年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全球液晶市场再次陷入衰退。在大部分日本厂商面临亏损的情况下，三星电子和 LG 果断在液晶显示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，建设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。1997年1月，LG 率先建成 3.5 代线。1998年秋，三星 3.5 代线量产，而当时日本企业只有三代线，这标志着韩国企业反超日本企业，开始掌握新时代的玻璃基板规格。1999年， 三星在全球平板显示器市场的份额达到 18.8%， 排名第一。紧随其后的是份额为 16.2% 的 LG。都超过了原来的龙头老大，日本夏普。当然，韩国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三星的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7年。1991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。LG 的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亏损5300万美元，持续了8年。2001年8月LG 建成世界上第一条五代线，三星则在那年一口气连续建设了三条五代线。此后，日本企业在这一领域再也没有赶上韩国企业。在日韩竞争的过程中，中国台湾的面板企业获得了一个特殊的机遇，即日本企业在深思熟虑后，一改过去拒绝转让技术的做法，高调地把 TFT LCD 技术转让给台湾企业，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此收取数额不菲的技术转让费，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日本在投资和产能上的不足，反击韩国企业。彼时的台湾地区在液晶面板方面除了技术能力不足，其他条件几乎一应俱全。工业技术研究院一直在构建大尺寸 TFT LCD 技术基础，台湾企业跃跃欲试，而在半导体行业，台湾更是积累了很强的工业基础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由台湾地区来承接日本的液晶面板产业，可谓水到渠成。